大家早，这一周是很特别的一周，从这个历史的角度看，今天是所谓的中礼主日，就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这个主日的时候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很多人夹道欢迎他，称他为王，岂不知他去耶路撒冷是为了做世界有史以来人类的王，在十字架上为他所有的人付上生命的代价，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下个主日就是复活节。那么今天也是很特别，对我们教会来讲很特别，因为有七位弟兄姐妹，我们主日从信息完了以后，他们要接受洗礼，所以我今天的信息是洗礼的意义。我常常想，在圣经里，耶稣常常说他是人类的医生，他说有病的才需要医生，所以人类需要他。他不止他在世界上所曾经亲自医好许多许多有病的人，但是他真正的目的不只是医治身体的疾病，是人类心灵身体所有的疾病一起。因为我们晓得人类会有疾病，身体会死，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在伊甸园里他犯罪违背神了以后，这结局就是死，那包括身体的死。所以每个人，圣经说按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我就常常想，在世界上我们会去找一个好的医生，不是吗？好的医生跟普通医生的差别就是，他不只是会看你的症状，他会从症状晓得你的病因，这是好的医生。他为什么会从症状晓得病因呢？因为他读过生理学，他不只是看看人的症状，看看你表面有些什么症状，咳嗽就给你止咳，可是身上痛的时候不是给你吃消，不是给你吃止痛药。好的医生是因为他学过生理学，所以他知道如何从人的身体的需要来诊断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他不只是这样，他要晓得一个健康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好的家庭医生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各式各样的症状，各式各样的奇怪的现象他都能够诊断。那专科倒是比较限制，他只晓得某一个耳朵眼睛鼻子，或者但是好的家庭医生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他懂得生理学。同样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医生，他是不只是身体也是灵魂的医生。那今天他留给我们的这本圣经，他不只是告诉我们我们问题，我们晓得我们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什么，但他会仔仔细细说明，当我们有什么样的现象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而不只是这样，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晓得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仔细的步骤，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变成更健康的人。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在这个bulletin 上还有还记得吗？多少人晓得我们今天教会主题是成为一个健康教会？晓得哦，好，谢谢。要成为一个健康教会的基本条件就是每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是不是？是，好。那若是每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很少想到读圣经会让我们成为健康的人。我不要你举手啊！有多少人是晓得我读圣经会让我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晓得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每一天就是讨论，是因为身上 大病小病一大堆，因为活这么老一定有病。常常我们见面头一件就是看你最近又有什么毛病，所以谈很多资料怎么样保健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有没有对圣经有同样的认识？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些2000年前的故事，它真真实实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假如你存这样的心的话，你早晨起来你不会急着把它丢在一旁就急着去干事，或晚上有空的时候不会急着就上网，因为这书会帮助你，让你晓得怎么样成为一个健康身心灵健康的人，包括身体，请你相信我，绝对包括身体。但是身体不能独立于心灵思想另外变成健康。有的人身体很健康，他思想他心灵很不健康的话，他身体很快的消残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洗礼的意义。我还记得上个礼拜我跟你们分享两个祷告，保罗跟教会的两个祷告，他祷告内容基本上就是让信徒晓得主耶稣来，他不只是让你能够信他可以上天堂，好像到天堂打一个保单以后就安全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让你晓得他拯救你，他这个恩典有何等的指望。所以他说恩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而且是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我们的心要被打开，思想要被转过来，才可以晓得上帝为我们做的事情有何等的指望，在我们生活碰到各式各样难处的时候如何能发挥效用。而第二，他让我们晓得在信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这话很绕口，基本就是说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那个不健康的习惯，改变我们那个对人说话的态度，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改变我们人生的观念。这是第二。第三，他说像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不但是改变，他还帮助给我们能力，这是上次说的。然后还说要跟众信徒一起，众圣徒一起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意思就是说他要我们在一起彼此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鸟瞰和纲要。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怎么样把恩召实际的实现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上得到改变，怎么样让我们的思想得到更新，怎么样在行动上有计划，这是今天要谈的。所以我们来一起先来读这个经文。我们常常以为洗礼就是放了水里起来做个见证，远超过这个，远超过这个。好，我们看好，请你们来读，大声读好吗？来，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为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是活的。 我们就念到这里。这一段我再反复的跟你们描述一下。他这个第三节开始是岂不知，因为前面有个第二节我没有打出来。他第二节是说，我们第一节是说，既然神的恩典这么多，我们就可以继续犯罪，让神的恩典更显多吗？让神赦罪的恩典更显多？他说断乎不可，因为你岂不知我们是已经是对罪已经是死的人，他是这样说。然后他说岂不知我们死，他怎么会说对罪是死呢？这个我要慢慢解释。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所谓的圣经对于人重生得救成圣的一个生理学，就是很仔细的描述它的过程。但是因为罗马书它要花八章才把这个仔细讲清楚，那我们今天只是从第六章讲中间最重要的一段，但是不可能一堂课就把这么多的生理学讲清楚，所以希望有机会大家仔仔细细的读罗马书，把它当成我们一个人健康人的必读之书。好，他所以说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是受洗是归入他的死。所以今天你们七位，我们当受洗的时候把你放到水里，那个只是一个形式，但是那个形式是代表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能接受主，是因为相信的缘故。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与他一同死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没有真的上十字架，但是因为接着相信的缘故，就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死，那我们也跟他一同死。但是死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这个肉体今天就不活了，不是，是对罪死。等一下我就要讲这个，是希望你们注意听。今天这个我希望我讲得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死，和他一同埋葬。埋葬就是代表死的意思，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死不是目的，常常我们常常在听到基督徒做见证说，哎呀我受很多苦，原来基督叫我经历死，那个不是值得夸耀的。夸耀是有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那个是借着从水里把你们拉起来，你们有新生的样，这是等一下我要慢慢解释。好，这是前三四五，所以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第六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我们的旧人同钉十字架。这个是我等一下第一点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旧人和新人的差异。这个只有在圣经里讲得这么清楚，世界上所有的哲学都没有这样讲，其他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没有这样讲。若是你拜神拜佛到庙里去，他不会叫你变成新人的。你拜神拜佛，你这是有需要。我今天做生意失败，我找不到女朋友，我今天生病，求福他神保佑我，这跟基督教信仰完全不一样。我们基本上神已经在看顾我们，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听不见也不认识上帝对我们的好意。我们在我们自我中心的想法里，我们做一道城墙，我们要这个全世界照着围着我而转。所以我到庙里求神，就是求神让这个世界让别人来合我的心意。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是要打破我们这个旧人的封闭，让神的话可以进来。就好我们去看医生，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医生，所以我看了也没用，对不对？我要到医生面前，我要相信说我没有办法了，我身上很多痛，我不晓得怎么回事，他给我建议我才会去试试。所以 我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受洗真正的意义就是刚刚念的，从罪的最终被释放进入新的国度，是一个释放然后进入新的国度。这个必须从思想观念上认识，然后配合个人的生命跟经历，不是空讲道理的。所以第一个是身份改变，就刚刚念他说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新人有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子，这指旧人。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与主同埋，就表示那个旧人已经埋了，新人起来。但是什么意思？我用今天的话来再重新描述一遍。旧人就表示我信主那一天，或者是我受洗那一天，以前的我叫旧人。我的父亲75岁信主，他听福音，我妈妈信主40年，请他去听福音，他偶尔也去，但是他听有没有听进？没有听进。他听到的都是哎呀信主很好啊，我的太太信主以后变得更温柔，我的孩子信主以后变得更孝顺，可是他们就是要做礼拜，所以没有什么关系。他去听听，哎，这跟孔孟之道很像，所以他都没有听进去，他没有听进去，他的行为也不比很多信主的差，但是他一直到75岁，而且他很多他在他，我常说我父亲不抽烟，也不交女朋友，也不贪污，其实是好人啊。所以他也觉得好人不需要信主，他没有听进去。他75岁那时候退休了，常常活在过去，因为75岁到死亡很靠近啊。退休每天坐家里想的就是这些事情，他才觉得他里面是很可怕的，所以他才开始听进去。信耶稣得新生命，他一旦听进去以后，他就不活在过去里面。这个不是讲道理，跟他讲你要你要。我这样前天在这个 Grand Rapids 碰住在一个老弟兄家，他跟我同岁，头发都白了，以前在中国是院长，医院的院长，来美国2年信主了。他常常跟我讲，我以前在中国做院长，不需要电脑。有人告诉我电脑，不需要开车有司机，不需要做饭有厨子。他说我到美国什么都没有，重新来过。他活在过去，他虽然信主，他活在过去。我跟他讲，你今天的你比过去那个院长不要好多少倍。他慢慢哎呀，所以我跟他讲2天道，他就眼睛就是哽咽，眼睛发红。崔牧师，你可不可以在我们家多住几天，给我多讲讲这个道理。他说我这么好的生命真是感谢主，那个旧的都过去了，而且那个旧的不只是所谓过去，是信主以前的旧，整个想法整个思想里面很多很多都是迷迷糊糊的，都是跟着世界走的，跟着我从小长大的走的，跟着我以前的创伤走的，我以前被人家欺负过，我一辈子记得那个仇恨，这些都是过去，坏的也过去，好的也过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新造的人是给我们一个全然不同的生命。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没有太多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要盖更多的解释的话，就要到罗马书7章8章，要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仔仔细细解释这个新人是怎么样。所以我只能稍微解释一下，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意义内容，我只能说第一个就是说，过去的失败通通过去，而且过去的失败不是说阿 Q 精神说哎呀过去都过，不是的，对过去要有一个处理，要有一个了结。我父亲他信主以后就开始学烧饭， 因为他跟我昨天碰到那个院长一样，以前有司机，有人帮我妈妈帮他做饭，他这些到美国已经好空，他突然觉得他有能力了。他那个学烧饭不只是学烧饭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妈妈还在旁边还是会烧饭嘛，是他心里突然有一个改变，就觉得说过去那个经理，过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清华大学的学士，什么经理，这些东西都不比做基督的儿女更荣耀。他以做基督的儿女荣耀，所以他带着两箱圣经到大陆去看他的弟弟，到大陆去看他以前的同学，有的同学是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有的是什么不见名不见经传的，他一个一个去看他们。在这些人面前，他不觉得要低头，要了不起，完全没有，因为他不再以社会的地位来衡量他自己，衡量别人。这个不是说讲道理可以讲得过来的。我每次去看他，我们两个走路，从加州的 Oakland 走到菜市场，因为他学做菜嘛，所以他每天要去买菜。他很 enjoy 跟我两个人去买菜，一路告诉我这个楼里住的台湾来的上将，然后过两天碰，然后下一个碰到就是个卖菜的，他跟卖菜聊天，请他来听福音。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有人讲道理给他听？没有人讲道理给他听，因为他有个新造的人，那个新的身份他看重。这就是只能讲这么多。你真的经历神的改变的话，你会体会那个不一样。我再说一件好了。那他过去很多做的不好的事情，他觉得他对以前对他下属太严厉，他会打电话跟人家去道歉。那事情都30年前的事情，道什么歉？他觉得做的不好的事情，上帝饶恕他，他就要去跟人家说。有没有人讲道理给他听？他已经76岁、77岁，谁讲道理讲得过他？那即使讲道理的人都比他年纪轻，他也不会听的。但他里面有身份的改变，他看重的东西不一样。我这次去 Grand Rapids 讲到，他们说我们怎么称呼你？我说称呼崔牧师就好。那时候你在哪？问我在哪里牧会？我说我现在在北美华神牧会。因为校牧嘛，可是后来想，其实我也没有真的牧会，因为北美华神那个老师学生不是只有一个礼拜只有一次大家可以坐在房间里见一次面，其他时间他忙得不得了，找也找不到。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所有的 title 都不是那么重要，真正重要是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去中国也是，我们碰到主内弟兄姐妹一见如故，因为我们身份不一样。好，这个就不说了。社会风气，我们不以拥有钱财、地位、美貌为人生目的，因为这不是说道理说出来的。因为我们看重的东西不一样，我看重我的身份。更深的一层啊，就是当我们看重我们身份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身份，那个身份是因为我们是神儿女。我们分享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对不对？那个新生的样式就是分享主耶稣基督的各品格。比如说我们帮人家做饭，我常想我现在也在学做饭，我学得很慢的。我到加州去跟我小儿子住在一起，我有时候帮他们做饭，我做饭的时候他很麻烦的。我太太半个钟头说我要做一个半钟头，搞好久，好不容易做好端上给我小儿子吃，他一看不好吃，他讲那就不太吃，那我心里会不会不高兴？当然会的。但是做饭不是操练，做饭就是我没事做。操练在哪里？我把饭端上来，他看到不喜欢吃的时候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啊？我笑笑，我跟他说，哎，那我下次怎么改进？你告诉我。我会不会觉得你看 爸爸替儿子做饭，儿子不喜欢吃，爸爸还要跟他说好话，没有说好话这件事情。我们在教会服侍也是这样，跟做饭一样，我只是服侍你们。我尽了我的力，我能改进我的改进，不能改进了，因为我的孩我的小儿子他很挑嘴，你知道吗？其实我做的再好，他也不一定喜欢吃，那他就挑嘴嘛。我会不会把我的口味完全照他挑那个嘴？不会的，因为我看重我的身份。什么叫做身份？身份就是说，英文说啊，就是说 what makes up what you are。比如说你，我用我做例子好了。我以前是学生，后来是又是硕士生、博士生，后来又去做教授，又做牧师，又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又做丈夫，又做父亲等等，对不对？但是中间有一个东西是最重要，拿掉那个东西，我就不是我了。好，比如说你看我。我以前做数学，我现在好久没做数学，所以我还是我。可是我要回去做还是可以啊。但是我不做可不可以？可以。所以我不是数学家。那我以前在教会全职做牧师，我现在不在教会做全职牧师，那个不在了，我还是我。当然我有一件事情是不能拿掉，就是我做丈夫，所以我这个我不可能拿掉，我也不愿意拿掉，因为拿掉就不是我了，所以这个是定义谁是我。但是做父亲，做父亲可以拿掉，因为我今天我的三个儿女，我平常也看不到他，我做菜给他吃他也不一定欣赏，所以我已经不是所谓养他的父亲了，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不做父亲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件事你不能拿掉，我是上帝的儿女，你把这个拿掉，我就不晓得我前途是哪里，我不晓得我今天活着为什么。我每天，假如你把我这个拿掉，我每天就是保健，每天研究保健，对不对？每天看医生，在台湾听说看医生是消遣，因为不要钱嘛，老头就到医生诊所见面，真的是这样，然后去一起看完医生去郊游，你们好空虚啊。就是把这个我的神的儿女给我拿掉的话，我就变得很危险，就不是我。所以我讲这样你不懂不懂。所以我们常常读那个李爱约的故事，他1924年在巴黎跑世界运动会啊，奥林匹克运动会100公尺预赛的时候，就因为在礼拜天他放弃啊。为什么？因为他看重敬拜神那个身份重于奥林匹克选手的身份，这不是说道理说出来的。所以我在 Grand Bay 讲了一天到他们就问，那崔牧师我心里有很多私欲，圣经是不是说不可以有私欲，要把所有的私欲除去？我说这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是有没有转过来的问题。不但是恩召，看见恩召有指望，还要看见圣灵有能力，可以，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生命的改变。他说旧人与主同埋，让我们新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这个是说到不只是一个身份的改变，是一个更大的生命的改变。过去那个旧人已经停止存在，为什么停止存在？是因为今天我信主那一天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我现在是在这个新的生命的里面生活。我必须要讲一句，那个旧人是指我们那信主那一天受洗那一天以前的那个人，他已经不存在。今天因为有耶稣基督生命，这是一个新人。但是那个旧人里面有所谓肉体的情欲，那个是从亚当来的，也是从我们从小到大一直不继续不断犯罪， 不断做错的时候，那个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那个在我们新人里还有影响力。等一下我要稍微花一点时间讲那个。好，所以生命的改变，基本的改变是十一十二节，他说我今天忘了戴眼镜，我戴了一个空眼镜盒，所以我刚刚拿要戴戴不起来。不过十一节十二节，让我看看我是不是能看得见。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谢谢，基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作弊就是怕被抓到，只要不被抓到觉得没有 consequences。 你晓得吗，纽约十几年前在美国好几次一下断电，就是突然一下 power outage， 而且 power outage 是两三个钟头。以前底特律好像也有一次啊，很久以前。那个最可怕是什么你晓得，所有的商店都被抢，不是所有，很多商店被抢，而且抢的人都不是坏人。我们定义坏人就是说光天明日下还会去抢的叫坏人，灯光通通灭的时候到商店去拿了就不是坏人，因为他这是我们的定义嘛。可是当那个突然断电的时候，很多商店东西都被人拿走，因为人为什么不做坏事，是怕罚。今天中国就是这样，今天中国那个反贪污啊，最近不是反贪污反得很厉害，我碰到好多国内来，在 Grand Rapids 这次碰到好多国人，他们以为我是台湾来的，很少去国内，他就告诉我国内情况。后来我说我这些我都晓得啊，他们你怎么晓得，我说我每年去，他们大家都晓得，假如要抓贪污的话，要贪官的话，要真正抓的话，整个政府只剩几个人了，但是没有办法通通抓，因为做贼的喊抓贼，怎么抓呢？所以只能抓少数人嘛。所以今天大家喊要跟我说一句俗话，他们到庙里去祷告跟神求的就是说不要抓到我，就求菩萨保佑不要抓到我，因为要抓大家都抓，但是只要不要抓到我就过关了。这是一般人很正常的信没有信主的时候这现象。今天婚前大家都发生性关系，这个就没有问题。今天在中国以前叫小二，现在叫小三，或者现在叫小四，就表示说娶一个姨太太是正常的，不要太多就好。20年前娶一个姨太太是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今天就不要娶第三个就好。而且今天那些很多很多很多女孩子排着队要做人家老小二小三，为什么人家可以养她？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可能有，我们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也会说别这个人讲话这么不客气，我也可以讲话不客气。这个人做事不负责任，我也可以做事不负责任。我就看别人嘛，他不来聚会我也不来聚会，他来聚会我也来聚会。这个基本上看别人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是旧人。什么叫新人？新人是说可以，就刚刚我们念的，他说在神里，在神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容罪在你们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他意思说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可以不这样做。我说不，所以再说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我这次从昨天半夜礼拜五晚上，一位弟兄开我回来，到家已经1点多，路上我本来想休息的， 因为我开了三个多钟头，他跟我讲了三个钟头见证，就讲他信主前后的见证。我也是感谢主，听这么好的见证。他就说，他去台湾，这个弟兄去台湾，三年功夫，我就不要说很多细节，跟政府高官有很多很多来往。那时候他没信主，照一般人的话，根本不可能再回美国了。他马英九总统一年跟他吃两次饭，同桌聊天，那时候还不是总统，大家都劝他不要回来。他说啊，他本来也不要回来了，是因为他的大儿子气喘，台湾太潮湿，每个月都要送 emergency。 他后来想了半天，为了儿子，他说没关系，先回美国好了，将儿子好了再回来嘛。不料回了美国以后，不料的意思就是说，以前那个官仕途啊，关系就没有，后来要回去也可以，就没有那么好的关系了。他是不是有点懊恼？当然懊恼了。他太太2000年信主，很大的改变。以前关系非常不好，两个人一家四口各自为王啊。他们说他为家主各自为王，打得要死要活。太太信主后就开始改变，就可以做到以前做不到的，对他开始温柔体贴。然后他说还不只是这样，等到2011年他信主以后，他才明白，他幸好没回台湾。他回台湾，他这一辈子就埋葬在那个追逐权势金钱里面，而且早就离婚，就是家破人亡。可家破人亡没关系，只要有权利有钱就好。他感谢主拯救我。今天，而且他现在他太太已经决定全职了，我再讲多你就晓得我讲谁了。而且他也要全职，他现在是大学教授，他也要全职。他说我才信主5年，我说他这两天也在上课，他也跑来上课。他为什么看我回来他去上课？他说我要全职，他说我今天50几岁，我再不全职来。我都没有劝他，我都没有讲一句话，因为我很累，我就躺那儿，我就听他讲。他讲的哎呀兴高采烈，我就希望他开车小心一点。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不是讲道理讲得出来的。我常用猫跟猪，猫是爱干净的，对不对？你猫把它弄脏以后它会舔，那个猪是你弄干净以后又回去。但是猫是不是偶尔也弄脏？有时候猫在家里在它的地方上厕所以后，它也没办法，它有的时候又只好回去。但是它不是，所以信主跟不信主，信主以后你有新生命，你有加拉太书6章节，弟兄姐妹，若有人偶尔为过犯所胜，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还是会被偶然有过去那些想法，害怕过去那些没有处理的过去，没有处理的过去，没有被主医治的过去，没有被主改变的习惯，今天还在扒着我们。但千万不要以为那个是好的啊，我就是这样，看你怎么办。不要这样讲，那个是要被改变的，是需要跟主配合的，是需要弟兄姐妹帮忙的，一起来被改变的。猫，我们都是猫，有爱干净的生命，但偶尔还是脏的。偶尔还是脏，不代表我们就是喜欢脏。一定要讲搞清楚。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有的人是 perfectionist， 我信主15年，怎么今天还说一句谎话？哇，不得了了，天要塌了。不需要他，约翰福音1章9节，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公义，必要赦免一切罪，洗净一切不义。3分钟就过去了，不需要 perfectionist 不是神的旨意。还有一个是反过来，就是罗马书5章最后节，既然恩典这么多，继续犯罪好，我这个人就这样，你拿我怎么办？他说断乎不可，因为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你们跟过去已经断绝了，今天要做的是处理过去。处理过去不是别人的事啊，是我的事。 我自己不能，我要去找 help。 I need help。 我今天也 need help。 We all need help。 只要有人跟说 I don't need help， Something wrong with him。 好，再十分钟就停。知识观念的改变，他说要知道，要知道，对不对？要知道与主同钉十字架。为什么知道那么重要？这个知道不是网上人家告诉你，哎，哪里，哎，多吃笋，多吃什么就长命百寿，多吃什么就保就是青春满足，那个不是知道，那是宣传。圣经上说的是知道，知道就是说两千年没有改变的就叫知道。世界上讲的话，不要说两千年，两天有时候就改了。所以圣经说的东西要知道，要慢慢去用思想，要用思想把它搞清楚。然后他说要当看，要当看自己是什么什么，当看自己是活的。什么时候需要当看？当我们信主以后还犯罪的时候要当看。你晓得犯罪的时候最大的challenge是什么？是撒旦控告你，崔斯凯，你信主40多年，你怎么还说一句谎话？哎呀，我大概没信主啊。那以自我为中心，你晓得吗？以神为中心，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天父，原来我永远不能离开你的救恩，我需要更多依靠你，来到你面前承认我的过犯，求你赦免。哇，你祷告以后真的心情改过来啊。那很多人跟我讲，崔牧师，为什么我祷告心里没有改过来？你操练太少嘛，我只操练几千遍才改过来，几千遍呀。我读寇士远，你们认得寇士远？不认得算了，认得就你晓得我在讲什么。寇士远70几岁得心脏病，在床上带领这么多人信主，造就这么多人，他第一件事是什么？认罪祷告。这不是说教啊，说道理。他觉得他里面不够完全，你晓得吗？因为他一安静，晓得里面很多不完全。他不完全的时候，他不需要找到台上来讲给别人听，他来到神面前，神立刻赦免他。他说好高兴啊！认罪不是目的，得赦免那是目的。所以观念要改变。所以每次当你再犯罪的时候，你一定要当看自己。问题就在这里。假如我是从信主那天开始，连续不断交女朋友，连续不断说谎，连续不断骗人，那你这个怎么能说自己信主呢？世界上做什么我也做什么，世界上看重我也看重，你怎么能说你信主呢？但是你真的有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你还会犯罪，那个时候就需要来到神面前领受当看，领受神的赦免以后，然后当看啊，我还是很好，我还是一个崭新的生命。假如说我是一张很漂亮的画，比如说这是马白水的马，不晓得它叫齐白石的竹，假如这张齐白石的竹，我讲的都是老人，你们听了没兴趣。假如齐白石竹，我一下上面放了一个番茄酱，这张画有没有用？有没有用？Come on， 有没有用？没有嘛。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齐白石的竹， OK。 有的时候番茄酱打来以后怎么办？我们就是照人的想法，哎呀，我这个人完蛋了。不是的，上帝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可以把那个番茄酱怎么样拿干净。这就是我这两天的经历。我不是讲15年前，我是讲这两天我经过，就是这个，我发现我又是齐白石的竹了，天下还有这种好事啊。我太太也是，我常常做事对不起她，我们俩一道歉一和好以后，她对我又那个 warm 又来了，我说这天下还有这种事的。这就是观念知识要改变。最后这我就快了，最后行动要跟进。他说13节，也要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将从死里复活，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能做的就是献给。献给是先从思想开始，第二有计划。不要告诉我我想做不到，想做不到那个就不是献。你做得到那一部分才是献。你没有做到的地方没有关系，神不在乎你做不到的事情，神在乎你做得到的事情你有没有献。神在乎我给你的薪水你有没有十一奉献给我，神在乎我给你这么多健康你有没有为我而活，神在乎你我给你的婚姻你有没有照圣经的原则去爱你的太太，神在乎说我给你儿女你是不是教导他们做敬畏上帝的人，还是教导他们做数学冠军运动天才这个世界财富大王，这是神在乎的。神没有要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没有说某某某你要像唐崇荣一样，从来没这话。而且现在很多基督徒以唐崇荣为偶像，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上帝每个人都走不同的路，他会引导你。你回家今年报税的时候，希望你重新对你的财务做奉献，你仔细一想，我明年应该奉献给神多少。你以为你不奉献就可以享受？不可能。我跟你说，人越老你最后死了这些钱都不晓得到哪儿去，趁你还活的时候好好把它应用掉。我常常跟我的小儿子讲，我说当然我现在退休金够我爸爸妈妈活还有剩的，将来也许可以给你，但是千万 don't count on it。 他说 Daddy I don't count on it。 可是我的女儿是真不 count on it。 他说爸爸我一年12000块钱就可以活，活得很高兴。他说我的儿子比较差，他说我12000活不了。我不是说差，就是说就差的意思说他要求比较大。我的意思说你财务上要奉献，你时间上要奉献，不要以为你还有很多空的时间。你的个性要把你的过去那个自己没有办法的事情带到神面前献给他，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我讲一个小见证就结束。好多年前有位国内来的学生非常聪明，25岁，他说他是访问学者。我说你是什么教授？他说我不是教授，我研究生，博士班研究生。因为我父亲母亲是党政要员呢，所以我就特许我变成访问学者。他在欧洲做访问学者，他每天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受洗班他也来，他不信主啊。他我们教会查经班他也来。那我在我们家那时候每两个礼拜找学生来，他也来。我就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是马克思的忠实信徒，后来发现这套东西完全有错误。他说我去念过佛，发现这个东西太高深了，没有人达得到。我中国文化我现在正在研究。他说既然来美国来研究基督教，从你们这个教会开始。他每次来都跟人家辩论人家都辩不过他。他到我们家也是这样，他每次都要来。后来有一次他们就跟我讲，他说牧师啊，你在家开这个每两周开这个学生会一定有目的嘛，就是拉人入教嘛。后来我就跟他讲，我听说有人不好意思跟我讲说我是拉人入教，我说我绝对不拉你入教的，我是分享生命的。所以任何人来我们家都可以发言，但是不可以对人不恭敬，人家讲的对错不可以笑他。哦，懂了，就来。后来最后一次他走的前3个月，我们分享生命的意义，人生有没有价值。我就说我们下次来谈自我，你对你自己看法有什么价值。因为我说我是大学做过大学教授，我说不要告诉我你写了多少篇论文，我要问你，你的论文到底对这个社会人类到底有什么直接功用。你说工程师你到底每天上班除了赚钱对这社会有什么功用？ 你养儿女到底给儿女什么正面教导？我说我要讲这些。好，大家都来，一位是他，还有一位是40几岁的访问学者。这40几岁的访问学者是学有成就的，著作等身的， 他们俩一起来，到下礼拜来的时候，那个访问学者就先说，他说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因为我仔细想我这一辈子所学术研究人生到底对周围的人对自己有什么贡献，他越想越没贡献。我本来不想来了，但是我不死心，我倒听听你们别人有什么贡献。他就来了，啊，大家就那些年轻的学生很好，他说我们人生刚开始还没贡献，我们将来希望有贡献，他也讲得好。然后最后就碰到我这个老头子，必须不死心来的。我就说价值是因为有爱的地方才有价值，我今天若是不能爱，我这个人没有价值。我觉得我有价值因为有人爱我。我就讲我的太太，讲我很多旁边人的故事，讲完了散会了，这个访问学者走到我面前抓住我，还没说话就哭起来。哇，他这个人平常很口齿伶俐，谁讲得过他，一句话也是哭。他说我现在才懂我为什么人生一片灰暗，因为我没有被爱过，包括我的父母，他们给我吃给我穿给我钱，但是没有被爱过。他说牧师，你既然说这个，你是玩真的玩假？他问我玩真玩假，我说当然玩真的。那他告诉我怎么被爱，啊，这下把我僵住了。我说每个礼拜二晚上来跟师母吃饭，他连来了一个多月，每个礼拜二晚上来吃饭，吃完饭他们就读约翰福音一章，他们读了第六次，他说我要信主。那时候刚好已经八月，我们教会是那时候我做牧师是五月十一月受洗，中间只有他一个人呢。他说信主以后很高兴，他说我说你回中国我帮你找个教会，你受洗加入教会。哎，他说牧师我就等你这句话，我以为你就是要拉我入教，你说你不知道我知道，你说牧师受洗就入你的教啊，说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发现你不是骗我的。他真聪明啊，我是想我以前不要说什么话又被他抓到就完蛋了。然后他要受洗，他说我现在非受洗不可，后来没办法我们就到田家有家里的游泳池给他受洗。受洗完以后啊，哎，我们等他换衣服就他一个人嘛，换一换了20分钟不出来，他说敲门哭得一塌糊涂。他说牧师我晓得什么叫爱了。然后回国以后不得了，我每次去中国坐的飞机来看我干什么，他没事，其实我跟你住一个礼拜，你聚会我也聚会，每天就坐家里讲话。他告诉我他在中国怎么样不一样，那个环境里他有什么志向，谁教他，没人教他。求圣灵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信主越久的越危险，包括我。我们从以为自己完全没错，我们不是要找人麻烦，因为我们必须更新嘛，更新就是不断继续的被神改变。求神怜悯，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在这里求你打开我们眼睛，让我们晓得我们信主，我们身份改变，我们是基督，我们是教授的基督徒，我们是工程师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不做教授，可以不做工程师，但是我们永远是基督的门徒。天父，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看法认识不一样，我们有个具体的计划如何献身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赐福每一位。人的话语有限，上帝的智慧无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